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诵念三中经时指出，说人闲话是一种瘟疫，永远无法帮助人改善。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提及，当天在波兰被册封为真福的乌尔玛一家。他说，乌尔玛一家是为有需要的人服务的典范。教宗接见夫妇恳谈会成员，创造新人类的途径是友爱而非自私。教宗在一段视频中说，青年，你们要保持对世青节的清新记忆。第九届方济各庭院活动将于9月14日在雅西西揭幕。教宗方济各9月10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0000名信徒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兄弟规劝之道。教宗说，兄弟规劝是爱的其中一个最高表达，也是需要以更大的努力来达到的，是要不怀恶意的来实践的。教宗也警惕大家不要说人闲话，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天主也不喜欢。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说人闲话对个人和团体生活是一种瘟疫，因为它会带来分裂、痛苦和愤怒，而且永远无法帮助人改善和成长。耶稣的风格教导我们要忠诚、谨慎、勇敢，措辞清楚，而不是说长道短。如果不能收到成效，就需要寻求帮助，而不是单独行事。但绝对不要说人闲话，而总是将他人的益处视为唯一的目标。教宗说，指责不是个好方法，会使犯错之人更不容易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属的社团应令他或他感到在谴责错误的同时，大家也以祈祷和关怀与他同在，而且随时愿意宽恕他，使他能够重新开始。最后，教宗提出一些有用的问题来协助大家进行自我省察。我要如何对待犯错反对我的人？我是将事情闷在心里且积累怨恨，我会以此为由在背后说闲话吗？我们的社团是否帮助跌倒的人？愿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并开始新的生活。是指责他人，或是向他人张开双臂？教宗欲请信众注视圣母玛利亚，尽管人们谴责他的爱子，但他仍继续爱他们。教宗方济各9月10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诵念三中经之后， 将他的思绪转到了波兰。主日当天，在波兰的马科瓦村，乌尔玛一家全部被册封为真福。教宗提到，乌尔玛一家人于1944年3月24日因庇护一些受迫害的犹太人而被纳粹残杀。教宗说，他们以福音爱的精神来反抗那个时代的仇恨和暴力。愿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中代表着一道光明的波兰家庭，成为我们所有人效仿的典范，奋勇向善，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服务。教宗也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全体信众为这个新真福家庭热烈鼓掌。意大利家庭促进协会夫妇恳谈会正在庆祝其成立45周年，其成员约有1200人。这些天，他们聚集在一起，反思我们是天主的梦想这一主题，并于9月9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与教宗方济各会面。教宗在讲话中强调，婚姻和圣职这两件圣事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并鼓励促进夫妻和牧者之间的交流。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这种交流。该协会长期致力于阐明婚姻和圣职的关系，教宗鼓励他们更深入地发掘自身的神恩。这神恩提醒人们，信仰首先是一种关系和相遇的体验。事实上，这两种圣事通过不同但互补的方式诠释了配偶关系。一方面是夫妻完全的、唯一的和不可拆分的奉献，另一方面是司铎为教会的生命奉献。这些都是天主对我们的婚姻是爱的象征。教宗表明，天主的梦想是将我们团结在他的爱和共荣中，让我们发现天主子女的身份和我们之间弟兄情谊的美好。为此，耶稣热切地祈祷，他派遣我们在世界的道路上宣讲说，创造新人类的途径是建立在友爱之上的，这是爱德的果实，而不是推诿和自私的果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为教会也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即陪伴夫妻和司铎，是为实现天主的梦想而做出的宝贵贡献。教宗强调，夫妻和牧者需要共同学习关系的艺术、共荣的艺术，这样你们就能在这个有时宁愿踏上个人主义沼泽而不愿迈向爱的辉煌高峰的时代，实现天主的梦想，即夫妻共荣的梦想。教宗最后表示，从一个同道协行的视角来看，教会蒙召越来越多的在恩典、神恩和牧职之间实现相互支持与合作。夫妻和牧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福传行动。实际上，正是通过人际关系，尤其是通过见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美，我们才能宣讲福音的丰富内涵，展现天主对万物的爱。意大利夫妇恳谈会是国际夫妇恳谈会的分支，该协会在90多个国家通过一个周末的活动来促进夫妻之间的对话。这个方法最初是在1961年由卡尔沃神父在西班牙提出， 并于1967年他在美国遇到查克·加拉格尔神父后进一步发展，由此创建了国际夫妇恳谈会。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接见了里斯本弗里主教、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基金会主席阿基亚尔。在这机会上，阿基亚尔主教录制了一段教宗向青年讲话的视频。教宗首先询问青年是否还记得世青节，他笑着说，所有人都说记得，我对此很高兴。这不是一个包起来或放在相册里的记忆，而是一个鲜活的记忆，你们该当继续保持它的活力。如何让一个东西保持活力，就是要传递它，将它给予他人。教宗激励青年将他们在世青节经历的记忆鲜活地保存下来，你们不要让它昏睡不醒，不要将它放在过去记忆的相册里。教宗一再叮嘱保存鲜活的记忆，并讲述它的重要性。你们要在大学、学校和工作场所讲述这记忆。你们讲述你们所经历的及正在经历的事情，讲述那汇集在那里的150万人，讲述你们所听到的。最后，教宗欲请青年成为所经历的事情的传教员、传播者和见证人。他也为青年做出的见证表示感谢。教宗说，现在轮到你们成为见证人。愿天主降福你们，愿圣母玛利亚保护你们，请你们不要忘记为我祈祷。第九届方济各庭院活动将于9月14日至16日在雅西西举行。日前在雅西西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本届活动内容，包括30场会议、表演、放映电影、参观以及为儿童准备的活动。本届活动的主题为遵循规则生活。800年前圣方济各编写的会规至今仍对我们的时代说话。这次的介绍活动由雅西西方济各住院会会士所推动，旨在为兄弟情谊文化的培育贡献力量。方济各住院会会士莫罗尼神父、雅西西教区的主教索伦蒂诺、雅西西市长等介绍了本届方济各庭院活动。雅西西方济各会院传播办公室主任、方济各住院会会士切萨雷奥神父概括介绍了本届方济各庭院的所有项目和活动。莫罗尼神父在介绍会的开场白中说，我们的方济各会团体期望通过方济各庭院活动促使大家怀着兄弟情谊进入公开辩论中。神父解释道，这次活动是以信赖为基础，信赖我们所意识到的，即每个人都是有益于大众的善的珍宝。莫罗尼神父称，方济各庭院是一种意志的有益经历。关于本届活动的基本主题规则，神父认为，为了能度幸福愉快的生活，需要规则。雅西西教区的主教索伦蒂诺发言时也提到规则。他指出，对圣方济各来说，规则就是福音；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做个具有我们的本色的人，即在基督内的自由人。雅西西方济各会院传播办公室主任 切萨雷奥神父在发言中说，我们开始构想时，方济各庭院已经展开了。他希望这次活动能成为兄弟情谊走出记忆室变为一种文化的经验。这种文化使我们体验到我们比自我肯定更重要。切萨雷奥神父也反思了本届方济各庭院活动的主题，他将规则比喻为美好生活的栏杆。参加本届方济各庭院活动的人士包括社会和教会代表、知识界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和记者等。为期三天的方济各庭院活动最后以戏剧表演结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联系关联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明要探讨联系关联是什么，再而列举生活中的实例，然后探讨联系关联的重要性。按照剑桥词典，联系关联是指一个人或事物与其他事物联系或关联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或人与事物的关联，甚至是一种社会态度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联系关联也可以说两者绑定缠绕在一起，也许彼此影响。联系关联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态度，它也可以是抽象推理逻辑、因果或逻辑关系，例如因抽烟习惯而患上肺癌，也可以事实上的关系，例如因涉嫌抢劫而被通缉，人际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因家庭关系可以在找工作时变得更加容易。关系可以有连贯性、连续性的性质，思维、思考上的连续性，可以是沟通工具或方式，互联网、书信、杂志、报章等。纵观以上的定义，联系、关联涉及我们生活很广、很多的层面、范围。在这单元，我要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比人际关系更广义的联系关联。联系的具体例子，按心理学的定义，联系关联是人际关系的表达和行动，是一个人在与周围的人建立支持性关系时可以体验到的亲密感和归属感。联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互相交流，并且每个人都感到被重视、被看到和被听到，且没有批评。接触后，使人会感觉更强大、更有活力，感到富足，得到滋补。联系也不一定总是需要言语，然而，花在相对亲密对视和体验上的时间，与知心好友默然无言坐在一起相聚时光，也是一种亲密联系的体验。曾阅读过一篇短文，一位女士 在为流浪人士提供服务的小区中心，注意到一位穿着褴褛的男长者，他已有一段颇长时间每天到中心等待派发的午餐，与其他的流浪汉围聚一起吵吵闹闹很不同。他常显得落寞寡欢、忧郁，从不说话，两眼空洞。他常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不言不语。每次派发给他的食品总是机械地接着，或有时甚至不看一眼，让服务义工放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反应。一天，因某些意外，餐盘缺少了进食的餐具，那义工赶快地补发给他，同时也跟他道歉。就在那刹那间，这位长者抬起头来注视他，僵硬的面容随着放松下来，口角向上，流露一个浅浅的微笑。义工女士也趁此机会跟他攀谈起来，他们谈了好几分钟。义工女士要离开他忙别的事情时，那长者对他说，他们谈话时他感到很快乐，因为他感到有人关怀他，被他看到，被他接受。他去那中心不只是为领取派发的午餐，他期望在中心会有人关注接受他。可是很多时义工可能都忙于派发工作，动作机械式，放下餐食就走开，对他的态度他好像是透明的。所以这位长者非常的感谢他，因为这短暂的交流让他感到他人性尊严和快乐。简言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人在与周围的人建立支持性关系，同时体验到亲密感和归属感。
在心理学范畴，为人格成长、生活愉悦，联系比我们能想象的要重要的多。社会性联系可以降低人的焦虑和抑郁，帮助调节情绪，提高自尊和同理心。更高的自尊，更强的同理心，以及更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并且能改善免疫系统。如果忽视了联系的需要，人的健康就会面临风险。因为现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忙碌，需要应付工作上每天无休止的会议、学校活动和家庭责任之间取得平衡。按心理学的研究，社会性联系的表达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是身体的联系、情感联系和认知联系。因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然而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联系感。我们先看身体联系。身体联系的特点是感觉与世界、其他人或自然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的感觉不仅仅是感受到一种联系，而是一种深刻的联系。这种深刻的感觉有时会让一个人因为相互联系而感到更加活跃和觉醒，其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从而增加生活的价值。我们再看情感联系。情感联系的特点是有意识的感知、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的能力，这种体验被称为同理心。具有同理心的人可以在情感上体验另一个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具有同理心的特征包括从另一个人的世界看事物，欣赏他们作为一个人，了解他们的感受，向对方传达对感受的理解。我们再看认知联系。认知是与认识、学习和理解事物有关的心理过程，其过程是关注环境中的事物、 学习新事物，做出决定，处理语言、感知和感知环境的刺激，解决问题和使用记忆。简单的说，例如阅读历史故事的时候，读者与故事人物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同样的，在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建立认知联系。无论是哪一种表达联系的方式，对人的生活起居、心理情绪、思考认知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当人透过相互交流，并且每个人都感到被重视，没有评判，被看到和被听到，社交人际关系可以是与朋友喝杯咖啡聊聊天，问好的拥抱，或者与家人在树林里徒步旅行。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在身体和情感层面上与他人联系。若长久欠缺社交互动和别人的支持，孤独感可以悄悄然地包围我们，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简而言之，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在与周围的人建立支持性关系时可以体验到的亲密感和归属感，是愉悦、平衡健康生活所需有的质素。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联系关联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明要探讨联系关联是什么，再而列举了生活中的实例，然后探讨了联系关联的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联系关联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